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56亿7000万年的期盼，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他们遇难成祥，因为有神护佑。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聊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山东省青岛市22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少一人离世；绝望中修炼法轮功获新生，河北金玉云在迫害中离世；3年多不让家属探视，王洪斌在呼兰监狱状况令人堪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信息统计，2021年山东省青岛市至少223人次被迫害，其中9人被非法判刑，120人被绑架，93人次被骚扰，至少一人被迫害离世。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 被非法判刑七年半，于2021年4月12日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龚丕启的家人在4月12日晚接到山东省监狱的电话，被告知龚丕启由于高血压正在医院抢救，不久后便收到监狱的通知称龚丕启突发脑溢血，送中心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家人认为龚丕启死因蹊跷，监狱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令家人疑点重重。据龚丕启亲人透露，龚丕启的遗体头部肿胀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山东省监狱声称龚丕启的死亡原因是他不配合治疗导致脑溢血死亡，家属认为是监狱推卸责任。现年69岁的青岛平度市法轮功学员关中基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被网判入狱。关中基在山东省监狱被迫害的心率衰竭，心跳每分钟40至50左右，医院诊断他只能活四个月。监狱拒不通知关中基家人保外就医，一直在监狱所谓维持着。现年70多岁的吕永华女士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她在济南女子监狱被灌食、暴打、长期虐待，出现宫颈癌症状。之后，吕永华被所谓的保外就医，在家痛苦度日，她的家属仍遭当局威胁。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农妇金玉云女士曾在绝境中修炼法轮功而获得新生，然而她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却处于长期的迫害下。今年5月22日，金玉云含冤离世，年仅59岁。金玉云曾因丈夫外遇并与他离异，精神状态极差，心情抑郁，导致得了乳腺癌。她四处求医，吃遍中药西药均不见效。绝望中，她修炼了法轮功，一个月后她的病奇迹般的消失了。2008年7月，富平县公安局在电视台连续播放广告，煽动民众举报法轮功学员，并诱惑抓一个法轮功学员赏金2000元。金玉云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7月21日，富平镇派出所警察和白河村委会闯入金玉云家非法抄家，抄走一本法轮功书籍、一张光盘、一台 DVD。 警察把金玉云绑架到富平县拘留所，将他非法拘留15天。2017年9月8日，富平县国保大队610办公室、富平镇派出所等人员闯入金玉云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产。金玉云被警察劫持到保定八里庄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网判一年，他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今年5月22日，饱受摧残、不堪迫害的金玉云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王洪斌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当局多次绑架，被非法劳教判刑，共计超过冤狱20年。王洪斌现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七监区，目前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现年51岁的王洪斌曾于1999年被非法劳教，刑期不详。2002年王洪斌遭当局绑架后被网判10年，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监狱。出狱后仅4年的2016年5月的一天，王洪斌正在家睡觉，被闯入家中的双城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之后又被非法判刑9年。据一位知情的刑满释放人员提供的信息得知，王洪斌在监狱中这些年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在血压超过200甚至更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监狱七监区队长还经常使用各种酷刑迫害他，强迫他吃不明药物，往他吃的饭菜里拌损害中枢神经的药。在外界打电话和家属介入的情况下，今年6月6日，狱警带王洪斌去了公安医院，但并未通知家属。6月7日， 他又被转回呼兰监狱。目前王洪斌入狱三年多了，狱方一直不让家属去探视他，剥夺了监狱明文规定的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权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第14度莅临台湾，观众赞神韵演出充满正能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美国神韵艺术团第14度莅临台湾。今年6月7日和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首站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3场演出，拉开神韵在台湾的巡回演出序幕。3场演出票房皆售罄，观众赞赏神韵演出充满正能量。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侨委会委员长童振源、嘉义县长翁章良、嘉义市长黄敏惠以及县议员刘洪文特赠花篮贺祝神韵演出圆满成功。民雄乡长何家恒赞叹道，神韵发扬我们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每一出戏都很感动，每一个节目都非常完美至善，是国际级的艺术团，舞蹈技艺精湛，舞技超群，演出充满正向能量。希望神韵每一年都来演出，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嘉义县政府购买200多张高价位票，赠邀一线防疫和警消人员共同观赏神韵，感谢并慰劳他们连年的辛苦和付出。县长翁章良第3次观看神韵演出，他表示，追求精神上的或是人格上的境界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并且是最有价值的事。云林县议员严忠义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演出提升人的心灵，体会到纯真、纯善、纯美的境界。获台湾百大良医成就奖的皮肤诊所院长戴昌龙，10几年来观赏神韵演出，确信自己从神韵演出中找到生命回归的路。五岭茶庄负责人张秋蜜女士观赏神韵演出后，她惊奇发现近期时常头晕的症状竟然不见了。她惊叹道，真的，看完神韵演出精神都变好了。3度观赏神韵演出的刘秀英女士表示，大幕一拉开，舞台灯光透出来的时候，就感觉一股很强的能量通透全身。演出结束后，她的3处病痛，包括胆发炎、关节痛、手骨折，都不治而愈。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2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日。中共从今年年初搞的西安封城，到前2个多月的上海清零，再到目前的北京清零，这半年多以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疫情清零中的种种乱象令人心悸。西安封城期间，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从而导致流产，胎死腹中。上海清零中的惨剧和乱象又频频发生，一桩接着一桩，
因为自己两岁孩子被隔离后死亡，妈妈情绪崩溃而自杀。上海政府在通报51个死者的死因时提到，除了基础疾病严重，还有不少人是因为重度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而造成死亡，实际就是饿死、渴死了。大量的视频可以证实，上海清零中发生若干起跳楼、上吊、跳河自杀事件，还有各种各样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不胜枚举。这些事实被视频、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达到数亿频次，几乎路人皆知。一次一次的现实悲剧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又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共的假恶斗本质是生命如草芥，一切围绕政权稳定、不分青红皂白的搞运动一刀切，被暴露得体无完肤。这些疫情清零的怪象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几乎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如此匪夷所思，根源在哪里呢？我们不妨看看近20多年来中共搞的信仰清零。中共江泽民集团从1999年7月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残酷迫害，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一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屠杀在中国大陆上演着，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从2020年年中开始，中共政法委以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消灭信仰的清零行动，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大规模骚扰、绑架、重判、重罚法轮功学员。这里仅举几个案例。去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610和国宝以所谓清零的名义，绑架了正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孙丕进先生。第二天，家人突然被告知孙丕进去世。家人到现场时，610人员说孙丕进是跳楼自杀，但不让家属仔细验尸，只看到了孙丕进没了一个眼球，半边头塌陷，胸腔塌陷。为了掩盖冤死案真相，610派出党政人员便衣在村子里蹲坑巡逻，监视家属，不许请律师上访，最后强制家属同意火化遗体。再如去年4月，原农业部司机、法轮功学员柯兴国先生，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北京海淀区万寿路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绑架、关押一个月，并以孩子的工作、上学要挟他放弃修炼。柯兴国的妻子因病卧床不起，不能自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这样无理疯狂的打压，因而陷入恐惧无望之中，最终于同年12月悲愤离世。江西南昌钢铁厂67岁退休女职工、法轮功学员吴志平女士，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曾陷冤狱6年，接到派出所还不断地打电话骚扰她女儿，逼她劝母亲放弃信仰真善忍，结果造成她女儿身心出了问题，最终不得不和母亲断绝了关系。但是当地派出所仍不放过吴志平，多次上门逼他放弃修炼，最终吴志平又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在全国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案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就这样，中共为达到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达到信仰清零的目的，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包括离间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威胁基本生存条件，酷刑折磨、致残、致死许多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中共警察至少绑架骚扰1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537人被关洗脑班。2021年获知1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608人被关入洗脑班。 从这些数字简单计算一下，在2020年、2021年，相当于每天都至少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实这些数据还仅限于能够核实的，还有许多根本无法核实，所以实际数据可能不止于此。这样的人权灾难已在中国大陆持续了20多年。由于中共的极力掩盖与封锁，身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看不到这些真实的信息，但是这场迫害带来的灾难却在这次疫情清零中无情地给社会、给百姓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痛楚。由于中共长期对百姓的信仰的清零，尤其这20多年对法轮功真善忍的迫害，使得中国百姓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而在这次疫情清零中，就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一独招的效应，这也使得中共的这一荒诞绝伦的所谓清零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中共仅用2个月就把上海这样一个2500万人的大都市变成了一所大监狱，街道架起铁丝网、电焊封门，强行搜走屋主钥匙，劫走屋中的财物，随意定义阳性阴性，每天反复的核酸检测，毫无人性的强行隔离婴幼儿，无视老人与病患的哀求、临产孕妇的呻吟等等。在上海疫情封城中，中共漠视生命，天良尽失，见死不救。看到活活饿死在停车场的，病死在医院门口的，不让出门，不让回到近在咫尺的家等等乱象层出不穷。这次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清掉了中共自己脆弱不堪的伪光正面具，清掉了中共若干年来编织的岁月静好的假象，清掉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仅存的那么一点幻想。中国民众被中共谎言与假象欺瞒了数十年，今天当更多民众切身遭遇中共清零的毒害时，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和体会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述的真相，告诉人们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现实意义和良苦用心。希望中国大陆的人快快醒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尽快找到当地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抓紧时间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瑞的评论文章《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 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其实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56亿7000万年的期盼。
我是个80后，就叫我周雨明吧。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自从我记事以后，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可事情过去之后，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保持善良。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在校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周易、佛教经典等等。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类书籍读得越多，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3年后大学要毕业了，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白天穿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时，我独自一人 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一天上午，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就茫然地走了出去。走到山脚下，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我说，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给你们带路吧。走了没多远，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你今年黄历二月份丢过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后来你找到了，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我一听愣住了，因为确有此事。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情急之下，我想求神帮助。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悠哉地去串门了。走进一个宿舍，一个同学看我来了，气愤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帮了我。阿姨还说，后半年我会出国。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后，也就是2009年的9月，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8万，还有额外的奖金。出国之前，我心里就打定主意，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得尽孝，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在非洲的这2年里，日子枯燥乏味，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回国后，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相反，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一天，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有一个上幼儿园的5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原来，前一天有两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么贫困，生活质量那么差，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要解决这一切，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可是去哪儿找呢？佛教现在是不行了。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简直太乱了。道家的书也接触过，但都是些古文，没人教，自己也看不懂。 圣经也读过，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也不适合我。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一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知道了中共六四屠杀大学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天天上动态网，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我突然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还有很多是博士、科学家。国内打压这么厉害，抓人、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书名是《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我心想，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这一看可不要紧，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头脑非常清晰，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父了。我激动地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心里向李洪志师父说，求师父一定收下我，不管吃多少苦，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决心修炼后，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事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对人坦诚相待，从不和人计较。修炼后，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同事感叹，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刚修炼几个月，爷爷就病倒了，瘫痪在床。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白天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我就帮他排便，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避免生褥疮。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也易怒暴躁， 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爷爷在床上躺了10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他样子变得年轻了，戴着眼镜。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单独和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走了，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早上，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她也梦到了，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爷爷没有和她说话，只是离她几步远站着，笑着挥了挥手就隐去了。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不再觉得空虚，也不再感到寂寞。修炼后，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多年来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而且我从小心脏有毛病，熬夜时间久了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几次去医院看大夫，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有治好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身体棒棒的，每天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佛经中说，当3000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3年。修炼后，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000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啊。佛家讲缘分，56亿7000万年的期盼，我终于接上了佛缘，真的是此生无憾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然而从古至今，总是有一些人常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先来说几个小故事。一，陆树生行通神明，有神护佑。陆树生字雨吉，号平泉，明朝嘉靖20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3年，其后又被启用为太常卿， 掌南京祭酒事，及国子监主管。因为他为人正直，任职期间尽心尽职，后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但淡泊名利的他已有病推辞。穆宗即位后再次相召，仍不就任。神宗时期又拜他为礼部尚书，陆树声无法推辞，只得赴任。早在陆树声赴南宫考试时，郡守王华梦中去了天庭，看见庭下数百人围着一个人行拜礼，口中喊着陆树声的名字。等到会试放榜，陆树声名列头名，郡守对身边人道：“陆树声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一定都是第一。”从其一生看，确实如此。他活到近百岁，这是相当高寿了。有意思的是，从年少到老年，陆树声数度遇险，如遇到倒塌的墙、坠落的木头，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还有每次出游，天气都晴好，即便遇上风雨，也很快阴转晴。这不是有上天的护佑，又是什么呢？二，金甲神护佑金老板。明朝嘉靖初年，江苏仪征县有一位开当铺的金姓商人，金老板为人正直，出入都很公平，而且他评估物品的价格都很公道，所给的限期也很长，不像一般当铺那样轻出重入。对于那些贫困老人前来典当，金老板常破例免息，而对于穷人，他也是冬天免寒衣的利息，夏天免暑衣的利息，由此解救了不少人。虽然金老板行善多多，但当铺不但没有蚀本，而且生意日益兴隆，金老板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有一年，镇上来了一群强盗，很多富户都被劫掠殆尽，但是奇怪的是，金老板家却安然无恙。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怀疑，认为金老板可能与强盗有勾结，但是官府将强盗们全部捕获审讯后，却无一人承认与其有牵连。办案的官员十分纳闷，就诘问强盗为何不去抢劫金老板的当铺。强盗们说，曾经几次去金老板的当铺，但每次都看到屋顶上有无数身披金甲的神，故不敢破门冒犯。官府和地方民众这才明晓因果，原来正是金老板素日积德行善，才有神明护佑。官府不仅赐予金老板匾额以示嘉奖，还将其善行和善报广为宣扬。再来讲两个现代的故事。三，大树有眼，不砸房屋。据明慧网2007年6月的报道，半年前，在豫皖交界处的一座百年古镇上，发生了一件神奇事。镇上有个叫李彤的人，家里的宅院分北屋、南屋和西屋三部分，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炸油条，南面房屋住人，南北屋靠得很近，中间只有一米宽的空隙，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 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直径达70多公分。此树于一年前死了，李桐曾几次雇人伐树，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了，且离房子太近，树根都在房屋底下扎着，怕伐树毁坏房子，故而无人敢下手。2006年冬至的中午，一阵狂风刮过，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李桐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让人惊奇的是，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均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两侧墙壁纹丝未动。正看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纷纷议论，这树倒得真神了，因为倒偏一点就得砸坏房子，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中午饭店生意正旺，假如桐树砸向房子，很可能就是墙倒屋塌，人员伤亡。当人们得知屋主李桐是法轮功修炼者后，才明白这树为什么神了，于是纷纷询问法轮功真相，有几人当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组织。四，他们全家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伤亡。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同样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奇特经历。他的老家临近汶川，每年的5月正是农村收种的大忙季节，那边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一般午饭后人们都要在家休息一会儿。2008年5月12日那天，他的家人不知为什么都在家待不住，就是想到田间去干活。当他们正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地动山摇，水稻田里的水荡起了1米多高，人都被震倒坐在水田里，汶川大地震发生。地震后，弟弟家房屋墙被震裂出一条大口子，成了危房，小妹家的房子垮塌了一半，好在他家的亲人无一伤亡。70多岁的大伯哥有午睡的习惯，每天都不例外。恰巧那天就有人来约他出去玩，他刚走出家门，他家那一大片街道的房屋全部震垮了。因为他们一家都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在这场死伤惨重的大灾难中无任何伤亡。这不是神佑是什么呢？事实上，如上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躲过灾祸，正是因为冥冥中他们有神佛护佑。不管人是否相信，无疑神佛护佑的是那些真心向善、相信善恶有报之人。朋友，如果您也希望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妨好好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那么 您也就能够明白真相，得福报。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